第34集。一日下班回家，苏轼刚进门，三岁的苏过就跑了过来，十分开心地扯着苏轼的衣角，要爸爸陪他玩。苏轼忙了一天，此刻正是又累又烦，哪有心情陪孩子玩，一时没忍住就吼了苏过两句。一个三岁的小娃娃从未见父亲发这么大的火，当时就被吓哭了。王夫人闻声赶紧过来抱走苏过，并轻声劝慰苏轼：
过儿还小不懂事儿，你跟他计较个什么劲儿？我看你呀，倒是比他还像小孩子，愁眉苦脸的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找点开心的事情做啊。
听了夫人的话，苏轼便不言语了。仔细想想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想想自己刚刚的样子，竟有些惭愧。正不好意思时，王夫人已经洗好了酒杯，将一壶酒和几个小菜放在苏轼面前，温柔道：
别愁了，喝点酒吧。
王夫人四两拨千斤，苏轼的气再也生不起来了。想到自己一向爱喝酒，夫人不仅不反对，还如此温柔，如此主动将酒菜端到面前，便觉自己十分幸运。他觉得自己这位夫人实在贤惠，不像刘玲的妻子为了区区几个酒钱就让丈夫戒酒。苏轼很感激王夫人的善解人意，还将这则小故事记录在一首名叫《小儿》的诗里。小儿不识愁，起坐牵我衣。我欲嗔小儿，老妻劝儿痴。儿痴君更甚，不乐愁何为。还作愧此言，洗盏当我前。大圣刘伶赋，区区为酒钱。诗中的刘伶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，堪称古往今来第一酒鬼，经常过度饮酒。他的妻子担心他喝坏身体，便劝他戒酒。刘伶表示：
有道理，但我自己是戒不了的，需要借助鬼神之力，你去准备酒肉，让我祭祀一番。
妻子赶紧准备好酒肉，让刘伶去祷告。谁知刘伶的这个祷告着实令人大跌眼镜。只听他对神灵说：
酒就是我的命，千万别听这个妇人的话。
说完还喝了祭祀用的酒，又醉过去。刘伶不仅嗜酒如命，行为也十分放荡，平日里时常带着一壶酒，令仆人拿着铁锹，还对仆人说：
我要是死了，你就随便挖个坑把我埋了。
有时还会在屋里赤身裸体，朋友嘲笑他，他却说：
天地是我的房子，房子是我的裤子，你怎么跑到我的裤子里来了？
魏晋名士普遍不得志，刘伶种种反常行为大约也是一种宣泄。然这样要酒不要命，又怎能不让亲人担心？刘伶妻劝刘伶戒酒，天地良心是为了丈夫好，绝不是为了省几个酒钱。苏轼不管，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夫人比刘伶家的好太多。当然王夫人是否好过刘伶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王夫人的确给了苏轼很大的安慰。心烦之时，苏轼不再生闷气，而是试图排解。这排解之法就是读书，读庄子。苏轼在少年时期就喜欢读庄子，觉得庄子奇思妙想，十分新奇有趣，那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更令他向往不已。如今他身在困境，方知那样的洒脱着实不易。好在庄子也给出了方法，那便是乐天知命，顺应自然。简单来说，人的烦恼多来源于各种欲望，或求名，或求利，或求色等。然而名利美丑又是一个十分主观的东西，欲望无穷，为知足者常乐，唯有知足方能游于物外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得
得大自在。苏轼想了想，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与其抱怨消沉，不如换一种心态，试着接受。烦恼之时，就拿出《庄子》读上一会儿。越读越觉这书妙不可言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轼渐渐充满了力量，继续埋头苦干起来。密州穷苦，连官舍都非常破败。苏轼便派人上山砍伐竹木，重新修整官舍，顺便将官舍附近的一座废旧城台也修葺了一番，如此便可登台远眺，以供休闲之余。子由听说此事后，还给这台子取了一个名字，超然台。超然为超然物外之意。苏轼邀请各路好友为超然台作赋，张磊也在被邀之列。超然二字正是苏轼当下的精神追求。所谓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既过不恋。然要达到这一层境界，还需继续修炼。苏轼这一时期的诗文开始体现出一些哲思，比如人生一世，如屈伸肘，何者为贫，何者为富，何者为美，何者为陋。大意是说，人这一生就好像手臂一样，有屈就有伸，什么贫富美丑都是相对而言罢了，没有绝对的富，更没有绝对的贫。人生匆匆，何必纠结这些本就不存在的东西。在写给友人的诗中还有这么两句，人生所欲无不可，南北嗜好知谁闲。苏轼觉得人生之中没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，就好像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口味不同，可你又能说哪个更好吗？乐也好，苦也罢，都是一种滋味。苦难好像牢笼，囚在里面的人总是埋怨时运不济，埋怨这笼子困住了自己，可他不知苦难只住得出一时的囚笼，那出不去的地方正是被曾经的黑暗遮住眼睛后自己画出的监牢。深渊固然可怕，但又哪有真正的深渊？心似深渊，深渊便深不见底。心中有光，便是在万丈深渊下也能辟出一方崭新天地。这世上没有永夜，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最黑最冷，可那也是阳光即将照进来的时刻。